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万峰呢，我成日都觉得自己是被污染的了，所以呢，当我见到一些很圣洁的人的时候呢，我心里头就会觉得自惭形秽。我记得呢，我见过一些的同事呢，就是很诚实、很忠心、很努力，或者呢是他们所讲的东西都浑然正气，成身就正气在那飘过的。跟住我就觉得，唉，点解万峰我成日走正面呢？跟住我心里头就觉得，唉，自惭形秽啦，个品德呢又冇佢哋咁好。可能呢，今日我哋睇启示录嘅时候呢，我哋见到哇，嗰144,000人呢，佢哋又圣洁，又系一个嘅唔肯拜偶像，嗰份嘅圣洁，嗰份嘅坦然，唔喺呢个世界被污染啊。我哋渴唔渴慕加入呢个群体呢？如果你渴慕的话，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由今日开始，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使我们得释放，从罪恶里头释放了。今日开始，我们就一起去加入这个群体，一起加入天国里头赞美上帝的群体，并且时常是警醒自己，聆听天使的呼声，聆听天使代上帝的宣告，万国万民都要来朝拜的呼声，亦都聆听天使要宣告巴比伦大城这个邪恶的地点要倾倒的呼声。让我们一起为基督的德性而欢呼，我们为到加入基督徒群体那个圣洁的群体而喜悦。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一起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13:18-14:3，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14:4-12的内容。读完启示录的13:18，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666是一个不容易明白的数字，它代表什么重要的意思呢？根据学者的推测，666被认为代表很多东西，包括呢说这个是人的数字，或者说呢是撒旦第一个兽和假先知邪恶三合一的一个组合数字。如果7在圣经当中被视为完全的数字呢，那3:7就是用来代表完全的美满，那666就是不完美的数字了。早期的读者亦可能会将这个数字应用到尼禄皇帝的身上，他象征了罗马帝国最为邪恶的人。尼禄的希腊文名字，他的字母所代表的数字呢，刚刚好就是666。无论这个数字代表了什么，它都是象征着这个邪恶的三合一组合体呢，它所统治的那个权力呢是世界性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基督的工作 并且推翻佢。读完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三节，或者仲有人不禁会感慨嘅话：当世界仿佛喺撒旦手下嘅时候，原来神早有自己嘅安排啊！启示录第十三章描述撒旦同佢嘅爪牙控制咗世界，展开全面嘅攻击。而第十四章呢，就让人睇到永恒嘅国度，以及信徒如果忍耐到底，将会有乜嘢喺度等待住佢哋。那个羔羊系尼赛亚，石安山经常系耶路撒冷嘅代号，系以色列嘅首府，同世上嘅帝国系唔同嘅。嗰十四万四千人代表嗰啲曾经喺地上忍受迫害嘅信徒，而家准备享用永恒嘅福分，永远与神同在啦。嗰三位天使呢，将信徒同非信徒嘅命运作出对比。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哋就讲到约翰喺启示录十四章三节嗰度提到，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呢度指出嘅系只有蒙恩被救赎嘅人，先至能够向神唱歌赞美。好希望今日嘅领唱者都明白呢一个真理。我知道呢，领唱诗歌嘅人都希望带领会众一起赞美神，但是又必须知道会众当中呢，有些是得救的人，有些是未曾得救的人，所以不应该去指望未曾得救的人去唱出救赎之歌，亦不要指望他们唱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如果你叫一个不信的人来唱这样的歌，那就等于叫他讲大话。当我们向神歌颂的时候，只需要让得救的人来到去参与，来到去颂唱。诗篇107篇一至二节，诗人这样讲：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只有蒙恩得救的人会说我们的神本为善。因此呢，我们需要真正信靠基督的人来到去讲出我们的神本为善。在千禧年的场景当中，天地合二为一，是无比的和谐，这样和十三章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根据第十三章的记载，地上众民在兽的统治之下违背天理。在第十四章就描述说，在羔羊的掌权之下，天上地下一片和谐。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这个是约翰经常用的笔法。声音是从天上而来，不过又没有讲明是神自己的声音、天使的声音、或者是其他的声音。总之呢，这些声音给了约翰很深的印象。他呢足足用了三个比喻去加以形容。这些声音好像众水的声音，换言之是基督的声音，又似大雷的声音，哇，是极其大声的，又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音。那声音不单止大，而且是十分动听，很有可能呢就是那十四万四千人发出的声音。新歌的意义亦都耐人寻味。这些歌是在宝座前唱出的，虽然未曾提到神的名字，但是歌呢却又分明是在神的面前来唱出。宝座这个词语很可能是强调神的统治。为什么只有这十四万四千人才能够学所唱的歌呢？这里没有说明。不过看回下文呢就知道了，这些人是从人间买来的。于是我们不难作出一些猜测，他们所唱的歌是和救赎有关的。未曾经历过救赎恩典的人没办法唱出这些歌的。 从地上买来，表示呢是由世事世人当中买赎回来归神所有。启示录十四章四到七节话，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擦不出方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约翰话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咁样系咩意思呢？嗱，老实讲啊，我亦都仲未搞清楚。我认为呢，呢一句系可以按照字面嚟解释，亦都可以从属灵嘅角度去解释。大灾难时期呢，系一段极度痛苦嘅时期嚟嘅。呢144,000人挨过苦难，非常时期就需要有非常嘅生活形态。咁可能系基于呢啲背景嘅原因，佢哋就唔结婚。我哋国家经历过好多嘅战乱嘅，好多年轻人啊被派上战场，佢哋或者系已经定咗婚，或者又啱啱结咗婚，咁结果都系一去不复返嘅，留低咗好多从来都冇见过自己爸爸嘅遗腹子。喺战争时期呢，好多女仔都话啊，宁愿希望自己当时冇结婚啊。其实个原因咪就系咁咯。喺大灾难时期，大家都聪明到唔敢结婚。先知耶利米都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期。就在这样一个黑暗时期，神都不给他结婚的。耶利米书十六章一到四节这样讲，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作食物。在马太福音24章19节记载到，主耶稣都提到大灾难时期身为人母的苦楚。他说，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在我们这个世代呢，婚姻是应当受尊重，甚至应该鼓励人结婚的。神吩咐挪亚要生养众多，充满这地。不过面对人口爆炸的今日，信徒是可以预见到末世将要临到的世界。有时这个诫命对今日的人呢，似乎都不适用的了。在大灾难时期，人会追求所谓的圣感，淫乱又会大行其道。这144,000人将守身如玉，远离大灾难的罪恶。我们从属灵的角度去看淫乱的问题，旧约圣经就将对神不忠归类为犯了淫乱罪。典型的例子是在以西结书16章，神严厉指控以色列人犯了不贞和淫乱的罪，就是拜偶像。大灾难期间，这144,000人不但对主忠贞，亦都坚持不肯拜兽和兽的像。所以启示录14章4节就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这样的描述可能就是指他们在肉体上，在灵性上都是守贞自洁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与神和羔羊，这句是指以色列国。罗马书11章15至16节说，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身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所以呢，以色列被形容为初熟的果子，就是这144,000人。我认为他们在千禧年的国度将会有特别的地位。之后在19章，我们会见到羔羊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那个时候，这144,000人必定是基督的先锋部队。 在他们口中擦不出方言来，是表示他们并没有被受的方言所欺哄。根据马太福音24章24节的记载，主耶稣说过，倘若能行，连选民也会受迷惑。不过他们呢，是并没有被迷惑的，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他们之所以没有瑕疵，是因为他们在大患难时期被洁净了吗？不是，他们没有瑕疵，那是因为他们穿着上基督所赐的义袍。这个就是基督徒去到天堂的途径。你和我之所以能够到达天堂，不是靠自以为的良善，相反是因为知道自己不是义人。你和我都不是义人，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14章6到7节经文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另有一位天使，这一句显示神和世人沟通的方式有了重大的改变。这位天使是14章6至18节提到的6个天使当中的第一位。另外5位天使分别记载在14章8至9节、14章15节以及14章17至18节。在我们这个时代，神将福音托付给基督徒，基督徒就是福音的使者。天使呢，亦都很喜欢做福音的使者的，不过神就没有叫他们这样做。在大灾难刚刚开始的时候，人就好像这144000人一样，是神的使者。之前即使具有超自然能力的2位见证人都没有办法终结撒旦的势力。在旧约时代，天使好像人一样，是神的使者来的。根据希伯来书2章2节的教导，天使所传的说话是确定的。在大灾难期间，时间紧迫，只有天使来到宣告神的信息。约翰提到天使飞在空中，天使就是向全世界宣告神信息的差役。关于永远的福音这一句呢，或者有人很自然会问，啊，是怎样的福音啊？福音不是好消息吗？那这个天使是带来好消息的，是吗？是的，对神的儿女来讲，这个当然是好消息啦。但是对于不信的人来讲，这个就是审判的坏消息。永远的福音是要人敬畏神。箴言说，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天使是对神的儿女说，你们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于神，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再来施行审判之前的最后一次呼召。在第14章，神让我们看到他用按部就班一一的实现他的计划。启示录14章8节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有位学者写了一本著作，书名就叫两个巴比伦。他的内容和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世代呢，其实非常贴切。作者指出，从起初巴比伦就是撒旦的指挥总部，拜偶像是从巴比伦开始，巴比伦就是邪教异端的源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些是第二位天使所宣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倾倒了 在原文的语气呢，就好像事情是已经发生过的了，而这个预言呢必定将要发生。显然下巴比伦城是会在大灾难期间那里呢是重建起来，不过它将来必定会受到审判，就好像以赛亚书所预言的一样。巴比伦的偶像崇拜将会迷惑整个世界，我们见到很多人是拜撒旦的，而所有的异端其实都是出自撒旦。我们注意耶利米书51:7那里所讲的，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如果你能够飞出天外俯瞰这个地球呢，我相信你是会对人类和地上的万国大失所望。神在以赛亚书13:11就预言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根据耶利米书25:15-26的记载，这些恶行令到神的震怒倾倒地上。以赛亚书13:19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所多玛、俄摩拉一样。我们将会见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启示录的17是审判宗教的巴比伦，而18就是审判经济的巴比伦。经历过全程或者大部分大灾难时期的人可能都会被迷惑的，因为他们都受过兽的印记。但是在大灾难时期呢，有一部分灾难不是因着撒旦而被释放出的，乃是出于基督对世人的审判。基督将会亲自的出手，除灭世上悖逆他的人。启示录14:9-12经文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段说话是天使对守神诫命，即是对遵行旧约律法的人所讲的。圣经告诉我们听，大灾难期间，甚至进入千禧年之后，人人都会献祭。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来到去讲出，在受统治之下的大灾难期间，是没有人能够采取一种所谓中立的立场的。即使是今日，我们仍然会看到有些基督徒屈从于世俗的伦理。在第13，我们见到拒绝受印记的下场呢，就是饿死。而另一方面，接受受的印记呢，就会招来神的震怒，他们必喝神大怒的酒。如果你相信教会会经历大灾难，那你亦都要相信神的儿女就必须去饮主耶稣基督纯一不杂的大怒之杯。其实我个人认为，基督徒是不需要饮神大怒的杯的。神大怒的酒是引用了旧约圣经的比喻，诗篇75:8说，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子，而且喝尽。旧约时代的先知是选用了这个比喻，他们见到装着大怒的杯已经 满写，神一再容忍犯罪的人，但是当神震怒的杯满晒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天使说，拜兽和兽像，而且在额上或者在手上受了印记的人，将要在火和硫磺之中来受痛苦。如果这些不是真的火和硫磺，这样它一定比火和硫磺是更加可怕，更加痛苦。象征性的记号呢，通常不单只是讲的实体，而出现的实体又必定比记号更加恐怖。所多玛的硫磺是真实的硫磺，不是象征的讲法。如果你不相信有地狱呢，这节经文就告诉你，基督和天使都看得见地狱的。我认为在大灾难期间，天上的教会看不到地上发生的事，但是基督和天使呢就一定看得到。这段期间，神的儿女所能够做的，就是耐心等候基督的再来。马太福音24:13记载主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基督徒怎能够忍耐的呢？他们之所以能够忍耐，是因为他们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而且披戴了基督的义袍。靠着基督的宝血，圣徒就必定能够得胜了。路加福音21:19记载主耶稣说，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存灵魂。基督徒所能够做到的，就是耐心等待，直到风暴结束。第三位天使在这里预告最后审判的时候，拜兽的人将要遭受永恒地狱的惩罚。这样和将来信徒所享受的永恒安息呢，就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在这个世上，崇拜兽的人他们可以暂时去逼迫杀害信徒，但是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呢，他们的处境和状况将要完全地颠倒过来。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愿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面会受到很多的污染，我们会见到很多的攻击，见到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保持圣洁，我们不要跌倒在这个的兽的引诱或者兽的权势的威逼之下，我们要继续成为上帝圣洁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像明光照耀。好，欢迎你发短信来到13229966122,13229966122, 抬头穿越粤语版。咁你就可以写一个短信俾我万峰，我哋彼此去交流启示录里头嘅认识。我系万峰，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下次节目时间再见。